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的第26节，一直到第58节，56节到56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的26节到第56节。31节的圣经里面记载了三件事，我想我们都很熟，圣经的事实我们都很熟。我们不是根据的事实来做一个道理的解释，我们乃是根据事实，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也好，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好，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到最后，这些事实里面，人有些人是得着了，有些人却是害怕就离弃了，那么给我们一定有学习。今天我在看这个一个被鬼附的人，因为身上有很多的鬼，鬼的名字叫群。这个人比我们信耶稣的人更认识耶稣。今天我在读的时候，这一点特别的强烈在我内心深处，就是说当我们一直追求要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人再怎么样追求认识耶稣，都不会比鬼更认识耶稣，你同意吗？就是说去追求认识耶稣，假如成为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的话，就是我们最高的成就，最高的境界，顶多跟鬼一样来认识耶稣。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呢，今天我们基督教里面大家都在学习追求认识耶稣，你认识耶稣没有办法比鬼更认识耶稣。所以我今天讲了，其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应该要追求的，不单单是像鬼所知道的耶稣一样，我们在我们生命追求的里面真的是相信跟随顺服主要比认识主更重要。我今天看到圣经里面很多人并不是那么清楚的认识耶稣，他只是就他的需要到主的面前相信主。我们再来看这个十二年血肉妇人，他认识什么耶稣？他没有比鬼那么认识耶稣。鬼认识了耶稣，怎么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知道他有权柄可以脚踏下无底坑，是不是这样？而那个血肉的妇人呢？那个血肉的妇人哪有知道是什么？他只知道说耶稣有能力，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到底是什么？是先知是什么？他可能知道的并不清楚，但是他伸出信心的时候怎么样呢？对于他生命里面就产生了功效。而那个鬼呢，鬼对耶稣的认识要比那个患十二年血肉妇人的人要认识的更多。那么他怎么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得着呢？因为他虽然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他一直还要活在他自己的光景的里面。我在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难道是鬼绝对不愿意悔改呢？还是神不让鬼悔改？这在我心里面是有一个问题的，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有很多神学上面的解释说啊，这个鬼嘛没有自由意志，不像人了、啊、他既然没有自由意识，那么他为什么会堕落呢？不要跟我讲这些，讲一些事实的东西。我不知道，我就说不知道，我去找一些什么东西来解释。就算来解释的话，我也跟人家讲说这是我以为的，可能错，但是我今天真是这样的以为。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看见鬼认识耶稣，鬼很清楚知道耶稣是什么，但是怎么样呢？他坚持，他一直要过他那种生活，他不要去跟随耶稣，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宁愿在猪里面，到猪里面去被猪怎么样呢？赶到这个湖山崖，到了山崖，投在湖里面，这个猪把猪害死了，他也不要跟耶稣在一起。这是什么？这说明一个现象， 说明一个现象，这个鬼怎么样呢？这个鬼一直不悔改，他就是知道耶稣有全能，耶稣是神，他也不悔改。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在我的接触人群里面，我看到过许许多多死不悔改的人。他嘴巴说是信耶稣都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鬼一样，他死不悔改。死不悔改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呢？死不悔改的人最后就是以猪，当时猪是不接近的东西，神明明定规猪是不接近的东西，所以他宁愿跟罪恶一同死亡，他也不愿意回来跟随耶稣，跟神站在一边，跟随主。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分享是什么呢？第二点分享的是，这一个人，耶稣曾经叫鬼从他身上出来。今天有很多人，你不要以为说啊，耶稣行了个神迹在你生命里面，你怎么你进入那个福神圈了吗？不是，鬼从人的身上被耶稣赶出去以后，你不跟从耶稣，你的结局是什么？你的结局以后可能招来更多的鬼，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耶稣亲口讲的嘛？你看一个人是耶稣把他的鬼从身上出来，那个鬼怎么来？鬼被赶出去以后呢，走来走去没有地方可以去，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约了比他更恶的这个七个鬼一起来住到那个人里面去。你不要想说神有恩典给你，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还是过着我们从前想要过的日子，没有要去跟随耶稣，没有要去为耶稣做见证，没有要真正的怎么样呢，跟那个恶者脱离关系，而且怎么样呢，这个过着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今天很多的神的我在讲说，大家都说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为什么有些人是越来越邪恶，为什么有些人是越来越有生命的见证？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在有些人只要神在他生命里面跟他行神迹，神行了神迹以后解决了他的难处以后，他还是永远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喜好在里面过日子，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是变本加厉，越来越麻烦。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不是要来耶稣解决我们生活里面的问题，我们信耶稣乃是想到神为我们人生安排走这条永生的道路，这条路是一条活路，这条路是一条美善的路。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发现这也是一条窄路，这一条路怎么样呢？就我们的肉体血气来讲是要受点苦的，受点罪的。今天这个时代是个放纵肉体情欲的时代。今天我们要走主的道路怎么样呢？走主道路是我们愿意让圣灵的律，圣灵生命的律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有一颗真的要这个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愿意来走主的道路，借着耶稣给我们力量。假如我们不愿意怎么办呢？我们不愿意就走自己的道路，哪怕从前神给你过再多的恩典，也不能成为你以后的保障。成为你以后生命的保障，就是跟随主走主的路才是真正的保障，不是神从前在你生命里面行的神迹可以保障你什么东西。在这里可以看见，这一个被鬼附的人，曾经耶稣叫鬼从他身上出来，他现在的光景怎么呢？他现在光景比从前更凄惨，他比从前可能，他比从前更不正常。你看，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不住在房子里，不穿衣服，对不对？这还正常吗？住在坟茔里。其实，在我的眼中，原谅我这样讲，在我的眼中，有多少的人生活是不正常的？多少人今天是以死的事情、发臭的事情为伍的？他喜好的，他抱着的，他不能缺少的。这一个被鬼附的人，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何尝又不是这样呢？我们有办法可以改变人家吗？今天有多少的人，哎呀，我们要去救人，你救人，你救你自己吧。有的时候我常常说，连基督都想要帮助人家都是一种骄傲，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只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或者把我们的主带到需要人的面前，看主在他生命里面做什么，好让我们在旁边 能够跟主一起分享主的荣耀。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做了这套东西他会怎么样，对，我们做了一套东西他会怎么样，这是什么？这是人层面的事，属灵层面的事。我们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付魔鬼，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魔鬼，真的可以这样讲。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一切不能够胜过魔鬼，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胜过他。这一次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怎么样，这一次被污鬼附着的人他醒悟过来以后怎么样呢？他醒悟过来以后，不管别人要赶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不管别人对待耶稣怎么样，他心里面升起的一个是，耶稣啊，我要跟从你。你看到没？显然第一次被鬼这个附的时候，被鬼从他身上赶出去又怎么样了？他根本不要跟随耶稣，他还要走自己的路。这一次他知道了他要跟随耶稣，耶稣怎么跟他讲？耶稣跟他讲说，你就回到底加波利，在别的地方这样，你就回到你的家乡，你住的地方，去把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告诉人家。耶稣讲这句话，我觉得有点意思。明明主啊，明明是你把鬼赶出去了，你怎么跟他讲说叫他把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去告诉别人呢？我想至少在我的领受啊，我的领受啊，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真正的什么啊，你好好去读，神可能也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看见，不一定。我的一个领受是这样，耶稣宣告我就是神，我做的事情就是神做的事。第二个，我比较偏向第二个，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怎么说呢？就神要我做的我才做，神要我说的我才说。他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不把荣耀归给自己，他乃是把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件很美的事。但是怎么样呢？神不神什么的，那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他反而到处去跟人家讲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事。那么至于说耶稣是要荣耀神也好，耶稣是他自己就是神也好，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对格拉森来讲是什么呢？是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不管我们是故意装假谦卑，故意谦卑，还是隐藏骄傲，不管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是，哎呀，这个你不要去跟人家讲我做的，但是内心深处怎么样？等到有一天别人真是讲出来，哎呀，王某人、李某人、张某人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我们是窃窃自喜呢？我们还是在心里面求主的宝血遮盖，主啊，愿你的荣耀更多的彰显呢？这是很真实的。而后来圣经里面别的地方记载说，这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后来果然果真怎么样呢？走遍底加波利，在那里宣传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以后有没有鬼再进到他里面呢？圣经没有记载。不像从前耶稣鬼把他从他身上把鬼赶走以后，他过他日子。今天你看有多少我们神的儿女，痛苦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主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求主你！等到这些问题过去以后怎么样呢？一点都没有长进，还是过他从前的日子。你要小心，历史还会重演，来提醒我们的。这里面还有一群人。这里面还有一群人是什么呢？这里面还有一群人是不要耶稣的人。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的他们的利益，他们要的是他们的族群。他们可以看见那鬼被赶出来，他们可以看见那一个人正常过来可以过日子。他们怎么样？他们要不要耶稣？他们不要耶稣。那么这一群人代表许许多多今天在我们周围的人，看到耶稣的能力，看到耶稣对这个罪人拯救以后的改变。我真的曾经碰过一个，我们在永泰村一个人，哎呀，这个儿子吸毒，这个妈妈就说了，好了，他吸毒可以不吸的话，真的耶稣能够帮助他的话， 他要信耶稣也给他去信耶稣了，那么问他你自己要不信，他不要。等到有一天他的儿子真的不吸毒了，怎么他儿子要信耶稣他也不给他信哦，真有这样的事哎，真有这样的事。人里面不是没有看见耶稣的能力，不是没有看见耶稣爱人的心肠，那么他为什么不要信呢？因为在他心里面还有一些利益，在他心里面还有一些他的意识形态，就是他的想法，他认定了很多的东西比什么呢？比耶稣更大。一个人心里面只要他想要的东西，他头脑里面认为的什么道理，自己特别是这个自己特别强的人，他不会真正好好要耶稣的。你原谅我这样讲，你只要你的想法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做，你以为你自己一定对，这样的人不会好好去信耶稣的。到了临门那一点的时候，他到底要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满足，自己的什么，跟到底要耶稣的道路，要耶稣的话语，要耶稣的方法，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他一定是拒绝耶稣，要自己的。在这边看到一群很清楚的人嘛，事实摆在他们眼前，他们为什么还要把耶稣赶走呢？因为他们要猪。为什么？猪可以给他们带来发财，对不对？今天你看我说的还不是，其实我要讲的，我真正内心深处讲的不是说不信耶稣的这些人，我今天说的那些在礼拜堂里面甚至还是很虔，大家看过他很虔诚很爱主的，很能够为上帝做事的这些人呢，他到最后碰到他肉跟他的肉体的血气的想要的头脑里观念的不一样的东西，到底他是要耶稣呢，还是要他自己的这一套呢？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神的恩典，有的时候耶稣的恩典，耶稣的能力是跟我们擦肩而过。你看今天有多少的人信了耶稣不能经历神的大能，怎么样呢？因为他只经历他自己的能力嘛，怎么他只坚持他自己的能力，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他怎么可能顺服让耶稣在他生命里面做什么呢？擦肩而过。格拉森这个地方有一些人是擦肩而过，跟神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力擦肩而过。为什么呢？是他们自己选择拒绝耶稣，不要耶稣，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那个被鬼附的人他怎么样呢？他得着了神的恩典，其他的人怎么样呢？其他人还是落在自我里面，他自己能够救自己也好，问题就是他自己又不能救自己，又不承认自己不能救自己，又不要耶稣，那么哪里有出路呢？那么就一直痛苦到老死。求主怜悯我们，不让我们像格拉森那一些地方的人，居然赶耶稣走，居然拒绝耶稣。我再说，我们可能不养猪，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爱我们心里面所贪爱的那个罪恶，以至于我们也做了一个跟他们一样的抉择，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也没有办法跟随耶稣，也没有办法走耶稣要我们走的道路。我觉得下面这个十二年血肉的妇人讲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光景。我们今天常常讲应该，但是圣经里面讲事实的比讲应该的多的太多。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什么事实呢？讲到一个有信心，但是呢他因为他在人的手中受尽了苦都没有得着好，到最后他变成没有路，只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去依靠耶稣，所以他挤在人群的里面偷偷的去摸耶稣。他是存着一个真的相信耶稣但是去试试看的心，有没有？你不要说你有试试看的心就不是信心，那是你讲的，那是你的神学观点，那是你的宗教意识形态，那是你自以为的道理。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什么？一个看到真是胆子很小，受了很多罪，而且在人面前是得了一个不名誉的或者是不干净的一个病，因为血肉在以色列讲是不干净的，谁碰到他谁也不干净，他坐过的床被他坐过的床也不干净，哇！他受了很多的苦， 干什么呢？他听到耶稣所做的事，或许他看亲眼看见耶稣所做，哎，这是我这样的以为啊，圣经没有记啊，但是我真是这样的相信。相信什么呢？他因为有看见过，有听说过耶稣行神迹的大能，以至于怎么样呢？或者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他可能也在那个地方现场，他发现这个耶稣不一样，他里面生发了一颗相信，他知道说耶稣可以医治他，所以他才去伸手去摸他，而且摸了以后怎么样？他果然这个血肉的源头止住了，他怎么样？他也胆小，根本就不敢讲，有没有？有很多人啊，走着跳着赞美神，有没有？这个，有些人行了神迹，得着了神的恩典，他走着跳着赞美神。但是他怎么呢？他是一个绝对胆小的人，他这个血肉的源头已经止住了，他也不敢说。今天我们听说你领受了恩典，你要做见证，要做见证，不要讲这个话。你要做见证，你自己做，别人胆子小不敢做，让耶稣在他心里深处呼唤他，让他起来做。你不要用一套基督教的道理，要这样做那样做，不要这样。这样做你只是在一种宗教的惯性的里面。你要做见证，你自己做嘛，别人不拦住你嘛，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奇怪了，还为别人做见证啊，那就说明你自己没有见证去做别人的见证啊。你怎么死你也不知道肚子里蛔虫，你怎么去替别人做见证呢？今天你看就奇不奇怪，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在做见证，做的都不是自己的见证，都是别人的见证，不要搞这一套，对不对？你正在为他，你听过他做的见证，你去为他做见证，你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已经隔了一段时间，那个人可能已经跌倒软弱，你还在为他做见证干嘛嘛？不要这样，自己的见证自己做，你不敢做怎么样呢？不敢做，我不敢做，你也不要来说我，你不敢做我也不要说你，让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呼唤我们，让我们心甘乐意的愿意把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样的事把它说出来，就是不敢做见证，也没有错到一个需要骂他的地步嘛，也没有必要说他属灵不属灵嘛，这有什么关系嘛？这都是人层面的东西，宗教层面的东西嘛，让他心甘乐意的在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嘛，你也不需要自己去帮他做见证，还嫌，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奇怪呢，一件事情发生了他也看见了，他嫌那个得着的人口才不好，他非要帮他去做见证的，你看我不无聊啊，天下事情就是这样，人家说基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聊的人嘛，过去嫌人家口才没有我好，讲了没有我清楚，我就帮人家去做见证，求主怜悯我，也怜悯我们。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一定要他讲出来呢？难道耶稣沽名钓誉吗？难道耶稣怎么样吗？其实在我心里面真的我只有一个想法，原来我可能错可能什么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心里面只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耶稣要他讲出来真的让很多跟他一样得病的人也能够生发这样的信心，不是吗？耶稣为什么找别为什么别人下面那个耶路女儿好了又要人家不要去说呢？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又要他一定说出来呢？有什么觉得不是矛盾吗？当作在想，可能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换血楼的，耶稣要他当众讲出来，真的一方面让他知道，对，你从前得着一个很羞耻不洁净的病，现在你得干净了。今天有多少的人隐藏在人群的当中，一直过着痛苦的生活，就像那个血漏妇人一样。但是等到有一天，当一个最贫穷最软弱最害羞的人，他得着了神的恩典，他去见证的是怎么样，让那些也像他一样胆小也像他一样那么的觉得羞耻的人怎么样，勇于起来追求认识我们的主。 今天你看今天多少礼拜堂里面请人做见证，一定要请博士啊，请社会上有成功的人呢、啊、到最后怎么样，让那些社会基层人还是不敢来信，以为说礼拜堂就是这些人呢、啊、我怎么陪，我怎么敢，我怎么可以，是吧？我们怎么不找一个从前是这个干烂事的，从前是在基层里面很害羞很胆怯的，对不对？对不对？在香港你找一个菲佣嘛，你找个什么人在礼拜堂后做见证嘛，至少让那么多在香港已经觉得自己有一点自卑感的人他也可以愿意来信主嘛。在台湾在美国我妹妹看到一个这个非常潦倒，但是后来信了耶稣以后慢慢开始怎么样，要不要请这样的人在礼拜堂怎么样，你看请的都是不是这个博士就是这个名人就是这个社会里面认为成功的人。耶稣有没有叫这些人做见证我都不敢说呢，你人倒是一天到晚找这些人呢，但是至少我这边看到耶稣的心，他一直要鼓励那个人做见证做见证，那个人是在最害羞最没有胆量最在以色列人群体当中是一种隐性人口的这样的一个人，神要鼓励他做见证。哎，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有没有鼓励我们中间一个被大家所看不起，但是真正他的行业也好，他的学问也好，他的一切也好，真是给人家看不起的，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的。我们要常常像耶稣一样，真的有感动，被耶稣感动的话，我们要不要去鼓励这样的人出来做见证？我们会吗？我们为什么老是要找有名的人、有地位的人、有学问的人？做见证呢，而不像耶稣要找这样的低微的要隐性的自己觉得很不配的人，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希望他能够做见证呢，这难道不给我们有点看见跟光照吗？最后我要讲的一点是耶路女儿在耶稣要进去拉着这个大闺女的手的时候，她没有让闲杂的人进去，这个今天给我一个看见，给我一个感动很深刻。今天我们做一些事情是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比如说我有能力做这件事情，我真的希望谁都知道是我做的，但是耶稣不是，耶稣只是为了这个闺女，耶稣只是为了这个闺女的父母。求主怜悯我们，耶稣的能力是我们不能想象，至少在这个地方耶稣都能够让死变成活。为什么耶稣有这个能力呢？因为神复活生命的大能将来也必定要复辟在主的身上，他宣称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知道能力，我们知道能力什么？哎呀，我的病好了，医治，这是一种能力。哎呀，我有困难，帮我排解，这个能力。我们也想过有一个何等浩大的能力，就是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今天我们还有多少人死在一些什么样的里面？你靠自己不行，你靠家人的爱心不行，你靠法律的制裁不行，你任何一切东西都不行的时候，你还是死在这样一个这个软弱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相信耶稣能够使人从死里面复活，你相信吗？有的时候我们太相信自己就不能够相信我们的主，有的时候我们太不相信自己了，以至于说神耶稣也跟我们一样是不值得相信。求主怜悯我们，圣经实时告诉我们耶稣是有这样一个复活生命大能，不但在他生命里面，他也能够使我们从在死亡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一切，让我们也能够活起来的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